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受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纳就把耶稣寄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借去的。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借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让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弟兄姊妹平安。好，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为这个主日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总是纪念，就是在2000年前的这个主日，主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去面对他一生中最深的苦难，就是钉十字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就是为了我们每个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当我们在黑暗痛苦绝望的时候，主耶稣，你走进最深的黑暗里，把我们从我们的黑暗、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罪恶当中完全的拯救出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主，你拯救我们不是出于我们的义，而是出于你的大怜悯。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星期再次的思想主耶稣你为我们所忍受的种种的苦难。主，我们知道当我们思想着你的苦难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就有盼望，因为你是为我们承受着许多的苦难。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借着圣灵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安静我们的心，越过我的软弱，向我们的弟兄姊妹来施恩典。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周呢叫Palm Sunday， 这个周日教会呢就称为棕树主日，棕树之棕枝，或者叫棕枝主日就是主耶稣复活前的这个礼拜天从这一周呢，其实在教会历史上就是开始庆祝，先是庆祝就是这一周呢成为一个圣周无论是罗马的天主教，还有东正教，还有圣公会，各个教派都开始庆祝都是这个教会庆祝的日子，这种教会庆祝的日子。而且一般的时候呢都是东方的教会西方的教会庆祝的日子是不一样的，庆祝复活节，只有在今年呢这两个日子合在一起块了，知道吧？在今年合在一块，说无论是东方的教会西方的教会都在这天庆祝。所以呢安置牧师他因为他是东正教出身的，所以呢他得回去给他爸爸妈妈去吃饭，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复活节的主日他就不能来讲道了。所以呢根据这个四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就是在今天就说应当是不到2000年前的今天，就骑驴进入到耶路撒冷，然后受到这个民众，耶路撒冷的众民像君王一般的礼遇，人们都拿着那个棕树枝欢呼和撒那。所以呢各派教会对这今天的庆祝呢也都是往往以这个庆祝主耶稣的荣耀为主题。所以呢我们都用这个棕树枝呢，教会呢都是用棕树枝呢来装扮这个教堂，装扮教堂。这一周这个主日呢也称为说是基督受难的主日，因为主耶稣就是在这一周被出卖审判，最后被判处钉十字架的死刑我们这一周呢不谈主耶稣的荣耀，我们来谈耶稣所遭遇的苦难。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一共活了多少岁33岁，是吧？33岁，有时候33岁不是一个好过的日子，懂了吧？他经历一个凡人他的一生，出生、成长、工作、劳苦、受饥饿、受试探，他高兴过、悲伤过、流过眼泪，最后他今天就是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的一星期，最后的一星期虽然耶稣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可是人们的欢呼喝彩 世俗的荣耀，这一切都是要成为过去的，都要成为过去的。我们知道耶稣知道在现实当中他面对的是什么，是什么呀？死亡，死亡。没有一个人知道会什么时候死，很少人，是不是？我是大概一个月前，我们布里斯班的朋友告诉他的亲戚呢得了癌症，医生说只有两个星期了，两个星期了。让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能信主。你怎么样？两个星期会怎么样？他就真的死了，但是他并没有得到拯救。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不信，等到我到死的前一两周再信。”那么不赚了，在世上的时候可以吃喝玩乐，愿做什么恶事可以做恶事，到临终以前一咽气儿，一叫主耶稣，马上上天堂了，地上那得着了，天上的得着了，有那么简单吗？不那么简单。当你到那时候，你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知道吗？人要到最后一周的时候，他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所以他并没有得拯救。耶稣明明的知道他在世上只剩下最后的一星期，我不知道，如果你要知道你这一生就剩最后一星期而活了，你该做什么？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都要面对死亡，这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事实。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有罪，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死是所有人的结局。不管是好人坏人，穷人富人，君王将相，达官贵人，精英名流，或是草根阶层的一介小民，都得死，都得死。可是很多人不愿面对真相的。有的人活得很累，他想死，但是有的人他想死也死不了。我最近看了一个见证，这个人知道吧，他精神混乱，他一直想死，用各种方法，他死不了，懂了吧？有的人一生活得很顺利，他不愿死。他挣了很多的钱，是吧？他舍不得死，那舍不得死怎么样？他一定要死。死可不是根据我们个人的意愿所决定的，是不是啊？我们曾经说啊，我万岁万岁万岁。有一个人说了，说一个人，有一个人他说一个人不可能活得一万岁的。结果他就因为他说了这一句话，坐了十几年的徒刑。他说了真话，懂了吧？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基督教的领袖、把教皇、把大主教看得很神圣，怎么着？他们也得死，你懂了吧？他们也不是人，他们也不是神，他们也像凡人一样面对同样的试探、同样的挣扎，他们也得死亡。说白了，他们死了也不一定能去天堂。要知道，我们知道耶稣在耶稣死的时候，你想想，耶稣现在33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在一个月他要死，他还不得什么病，这个死不容易死，你懂了吧？我不知道你想到了吗？一个人想死不容易死的。我们在耶稣啊被钉十字架，在他死亡上，其实有很多的因素。我们知道，首先犹太人拒绝了他，犹太人不要他了。是吧？罗马的人判了他死刑，他的门徒怎么样？都逃走了，最后他最亲近的朋友都否认了他。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是孤孤单单一个人死的，没有一个人陪伴在他身边，他完全的被人抛弃了。你看这一章，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要耶稣，没有一个人真正愿要他。在这世界上，真的是当然，常常可能当人到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真正给你作伴，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是你的朋友，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身边。只有我们知道，只有几个妇女远远的看着他，远远的看着他。即使他的母亲在十字架下，也不能替他分担一丁点的痛苦。所以说，我们早晚所有的人都要独自的去面对死亡。希伯来书5:9那里说，5:7-9说，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要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的一生是个完美的一生，他就是通过受苦忍受苦难学会顺服的。他不仅完全的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且在他死的时候也跟一个常人是一样的。不是耶稣，你知道吗？耶稣如果不死的话，他就不能回到天上去，你知道吗？他必须经过死亡才能回到天父的右边。所以他那死的时候是完全的被弃绝，孤零零的死去的。我们能看到约翰的福音的十八章就像一场戏一样，耶稣呢就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呢有四组的人，这四组人都是配角，耶稣呢把这个戏剧呢整个的连接在一起。我们看着在这四组人有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罗马的官员，是吧？还有群众，还有耶稣最亲近的人，就是他的门徒。我们看看，其实这四组的每一个人，当耶稣死的时候，都给耶稣的痛苦增加了一个层次，没有一个能够减少他的痛苦的。我们首先看犹太，首先耶稣呢被犹太的宗教领袖、被这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所弃绝。十八章一节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人西，在那里有个园子，他和门徒一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人人耶稣。我们知道首先来的这一队人呢，就是犹太人的官，犹太人的官，他们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代表着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带着一堆兵来捉拿耶稣。其实无论是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他们一直的对耶稣和他的传道的工作都深怀敌意，看了吧？我想你就读过四福音都知道，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来支持这个年轻的牧匠来传天国的道，他们一直的质疑他，都是我们才是在教会里是正统的人物，是不是？他算什么的呢？他不过是加利利的牧匠，是吧？他到这来传的道，而且很多人被吸引，都吸引到他那里去了。他每天来给治病、赶鬼，给一个做个人的事情，是不是？都把我们的荣耀怎么样，都偷去了。这他们为什么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呢？他就是因为嫉妒，就是因为嫉妒。所以第二章你可以看，耶稣在那洁净圣殿。他们本来拿了那些个店，那在店里卖牛羊鸽子，赚很多的钱的，你知道吧？耶稣却把这些都赶跑了，破坏他们的生意了。在教会里也可以做生意，他们在圣殿里也可以做生意啊。虽然他们是宗教领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敬神的人。在第五章、在第九章里，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让他们深感不满，是不是？觉得你一个人，你觉得你在传天国的，你能按照律法的，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做事，是不是？第七节，他们拒绝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拿撒勒哪有成什么好，有什么好的呢？是不是？所以呢，他觉得他不可能是弥赛亚，因为他觉得他们耶稣出生在不对的地方。但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他们连耶稣自己宣告是神，那不是纯粹是亵渎吗？你一个人你怎么成为是神呢？他们一直的想捉拿耶稣，懂了吧？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你看去，你要读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一直的从一开始就想把耶稣处死了，只是没有找到机会。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机会来逮耶稣，抓住耶稣，懂了吧？我们的他们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神把牧羊群羊的责任、牧羊百姓的责任赐给他们，要让他们照顾神的子民。可是他们无情的抵挡神所差来的救主。 你知道吗？他们每天的他们的圣经读的圣经都指向了耶稣，他们每天不断在祷告，主啊，你求那求你的救，求求你的弥赛亚降临。他们把他们整个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等到耶稣真正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却拒绝了他，拒绝了他。你知道他，你知道他拒绝了他，你觉得他们会轻易放掉他吗？不会的，你知道吗？如果法律，如果警察局终于把你看准了，把你拽，他一旦把你逮进去，他不会轻易让你出来的，你知道吗？所以耶稣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耶稣呢，首先就被带到大祭司亚拿和他的女婿该亚法那里去。亚拿其实是个啊，真正他是个法利，是个撒杜该人。你知道当时的这个啊，大圣殿里的祭司都是法利赛，都是撒杜该人，他们掌握着政权，政治上非常的有手腕。所以亚拿在几十年里控制着以色列人的历史，他才是背后真正掌权的人。嗯，这时候不过他老了，是这个政治老人，政治老人。亚拿还有他的五个儿子，还有他的女婿，都当过大祭司，都当过大祭司。然后呢，首先被带到亚拿面前，然后呢再带到该亚法的面前。该亚法是他的女婿，是在任这时候在任的大祭司。所以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言说，一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一位。他早就说了，说让他死，如果他死了以后，对我们的众百姓都是有益处了。他说这句话是神借着他来预言耶稣将为百姓死。其实你知道吧，这时候的大祭司早就决定一定要把耶稣怎么样处死，处死。所以呢，他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耶稣，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决定了。这些审问都是什么呀？都是外在的，都是外在的。我们看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什么？我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就用手杖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所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所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我们在一方看着，当耶稣说话的时候，他好像不是在接受审判，而倒想义正言辞的在那里审判人。耶稣其实一直的，他是神的儿子，你看到了吧？你看当他的那些个逮捕他的人面前，他们说：“你找谁？”耶稣说：“我就是。”一说我就是，那些人嘛，都退后倒在地上了，你懂了吧？其实耶稣是神呐、啊，如果他把他的神性拿出来一点，这些个人早就没有了，是不是啊？这是耶稣现在在他的人性的里面，必须经过人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我们可知道，你看到，我们知道，我们这种中心话就叫狗仗人势啊，是吧？你看那大祭司有权利，连大祭司仆人怎么样？都随便打耶稣啊！结果耶稣呢，就被他打了一巴掌。可以说，这一巴掌的象征了耶稣被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完全的弃绝了，完全的弃绝了。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决定要把耶稣处死刑，就是因为他们嫉妒耶稣触犯了他们的利益，触犯了利益。你知道，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我们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最重要的是利益的冲突。如果你把利益放下来，就没有冲突了。第二个是耶稣被罗马的政治领袖所弃绝。犹太的宗教领袖现在是被政治领袖，这时候呢是比拉多。你知道那个时候啊，犹太人他们不受自己掌管，就是犹太人已成为罗马的下属的地方，所以呢，犹太人派了这个总督，就是比拉多，到那里去执政。所以呢，因为他们为什么犹太人想杀耶稣，但是不能杀呢？是因为犹太人他自己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们不能够判处人死刑，他必须交给罗马人，让罗马人判死刑，然后他才能杀他。 所以呢，众人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那里去，那是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你看这些个啊，犹太人，他们竭力的保持他们在礼仪上的清洁，可是他们的里面一直在想方设法的怎么样，在杀人。你那里面全是污秽的，你外边弄得再干净，有什么价值呢？是不是？所以耶稣在二十三章的啊，二十三节的二十五节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外面你们把杯盘的外面洗得干净，你们里面却装满了勒索、污秽、奸淫和不法的事，都是假冒伪善的人。”看看，其实罗马人怎么样？罗马人并不比犹太人好。很多人说罗马的司法制度是这个世界历史上最严格的司法制度了，是不是真的这样啊？还没有，真的没有。我们看到比拉多从二十八节到三十八节，律法比拉多缺乏人格的力量，没有任何的同情，他并不执掌公义，也没有扶持公理。那耶稣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有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看他们说话的口气，知道吧？哎，就他们的口气上就把他定罪。比拉多他本来知道犹太人就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来，所以他就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嘛。”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我们杀不了他，所以必须让你来定这个死罪。”来定了死罪。这就是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犹太人在这说：“我们对审判的证据并不感兴趣，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你只要给我们一个审判，我们就把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他们的意思。而比拉多就不准备站起来为真理说话，他对正义公平没有感兴趣，也没有正义感，他甚至没有同情心。耶稣什么一件不好的事没有做过，你为什么要鞭打他，要把他钉十字架呢？后来耶稣比拉多就去问耶稣，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你看耶稣的话还是那样的，在属灵的高度上，是不是啊？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我才不关心什么是真理呢。”比拉多是罗马的政客，他根本不关心什么是真理，更不用说让他去执掌公义。他所关心的是我的位置能够保住不保住。犹太人说：“如果你要是不杀他的话，你就不是皇帝的忠臣，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你懂了吧？”所以这一句话就把他吓怕了。他怕有人去告他，他怕犹太人反叛，把他的官丢掉。所以他到了犹太人，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什么有罪来，但你们有规矩，在逾越节我要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一想就是啊，就给他们调解调解，是吧？他还知道耶稣没罪，他们就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本来巴拉巴他是一个强盗，本来他应当去，耶稣完全没有罪的，是不是？可是呢，他最后还是决定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可以说人们都觉得罗马的司法制度很严格，其实也不过是个幌子而已。在利益得失面前，罗马人的公义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我们第三个，我们看耶稣被他的百姓所弃绝。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来有什么证据来，但你们有规矩，在逾越节我要我们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吧？”你们知道，犹太人、罗马人给犹太人一定的权利，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可以随便释放一个人，这就是对他们的好处了。但是耶稣最终还是被 他的百姓所拒绝，我们不要这个人，我们要巴拉巴，给我们是巴拉巴吧。这个巴拉巴是一个叛乱的领袖，是在城里作乱杀人的。他们犹太人宁愿他们释放一个凶手给他们，也要把耶稣处死。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崇尚的是权力，我们要的是政治领袖，我们要的是军事领袖，我们要的是革命领袖。然而这些个人的手里都沾满了无辜人的血，是不是啊？哪一个人做政权他不杀人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世人崇拜的都是强人，人们要的就是权力，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的同情弱者。你想耶稣在几天前，就是在星期天的时候，人们还给他唱，向耶稣呼唤何撒呢何撒呢，都来呼呢。等他再过几天，他们都说什么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耶稣在最后的时刻就被他的同胞怎么样弃绝了。我们不要这个人，我们要巴拉巴。第四个是耶稣被他的门徒所弃绝。你知道耶稣在他整个的传道事工里，在三年多的传道里就招了十二个门徒，你知道吧？这十二个门徒可是他圈里的人啊，懂了吧？每天跟他朝夕相处，那一定是很亲近了吧。在我有难处的时候，你还能帮助帮助。可是耶稣的门徒怎么样？也都抛弃了他。我们这彼得和犹大啊，其实都是背叛了耶稣，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是不是啊？首先耶稣被犹大出卖，犹大就是为了30块钱就出卖了耶稣啊。30块钱可不是一块，不是一笔大财，这一个人的生命就这么便宜啊？你是不是在你的生命中，耶稣的生命也这么便宜啊？我不知道啊，只有30块钱，耶稣的生命就这么不值钱吗？30块钱就把它卖掉了。你想想，他一共和耶稣生活了一起生活了33年多，朝夕相处，你那个有那个情谊，也不能用30块钱把它卖掉啊。你知道约翰福音13章26节说，耶稣那个时候就蘸了一袋饼递给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犹大受了那袋饼立刻就出去，那个时候是夜间了。你看了吧，当一他早已经决定要把耶稣出卖掉。其实当耶稣蘸了点饼是为了挽回他，可是他的心已经硬了。当他出去的时候，进入到夜间，进入到黑暗里去了。他走进了黑暗，所以他当然知道耶稣去的地方，他知道耶稣可能去这个园子，所以他跟耶稣的亲近倒成为他逮着耶稣的机会。所以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捉拿耶稣的时候，他就领头站在他们的旁边。可以说耶稣被他一个亲密的朋友出卖了。我们有人爱耶稣爱到会为耶稣死，有人恨耶稣不惜把他卖掉，不惜卖掉。犹大就是这样的人。犹大为什么出卖耶稣呢？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很明显的，他跟随耶稣没有达到他个人的期望。真的，我想，如果他跟随耶稣能够满足他自己的欲望的话，他绝对不会出卖耶稣，是不是啊？绝对不会的。我们每个人跟随耶稣都有一定的目的，有的人想得到钱财，我想也许是吧，他也许想得到钱财。想得到权势，就像雅各约翰一样啊，我跟随耶稣，将来我能够希望我一个能坐在你左边，一个能坐在你右边，是不是啊？有的人是要钱，有的人权势，有的人要的地位，有的人要的享受。如果你要是跟随耶稣为的是这些的话，你早晚会失望的。当我们跟随耶稣没有达到我们个人的目的的时候，我们的一开始对耶稣的爱就变成怎么样？变成对耶稣的恨。当我们真正的 不是跟随耶稣，不是爱耶稣的话，就证明我们的心里并不真正的爱神，并不真正的爱神。当利益冲突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耶稣卖掉。你可能觉得我不会，如果你心里说我不会的话，到那一天你就证明，就你看看你的心如何。2000年的历史，背叛耶稣的可不是一个犹大一个人，是不是？不是。我觉得啊、哦，我跟随耶稣，我觉得耶稣没有给我所想要的，然后我就去追求世界，其实我已经背叛了耶稣，是不是？你意识到了吗？啊，一开始啊，跟随觉得耶稣一开始啊对我们很好，哎呀，我觉得这个耶稣真好啊，我要决定跟随了。越来越跟随，跟随不是那个样子，满足不了我自己的渴望，然后怎么样，我就不要他了，我就去追世界去了。其实你那样做的话，已经背叛了耶稣，可能你都不知道。你说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说，底马因为太陷进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知道吗？底马也是跟随保罗一生的传道，但是最后一看保罗都关进监狱去了，我要干什么呀？赶快去挣钱吧，走了。首先比犹大出卖了耶稣，然后你知道当耶稣被抓起来的时候，他的门徒怎么样？都逃走了。你知道耶稣是一直都为他的门徒，你看当耶稣说的时候，说你们找谁？他们找拿撒勒人耶稣。他们说你，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把这些人去吧。耶稣考虑的是他门徒的安全，可能门徒考虑的是什么呀？都是自己的安危，都跑掉了。这样我们的最后还有一个勇敢者，是不是？还有就是谁？彼得，是不是？你知道彼得更惨呢，是不是？彼得最后否认了他，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怎么样？而是三次。彼得曾经那样的骄傲的开口，主啊，我愿为你舍命，我愿意为你舍命，纵使别人都离弃你，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可以离弃你，雅各、约翰他们可以离弃，我总不会不离开你。他也是那样的莽撞，当他们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就带着一把刀，一下子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怎么样，都砍了一刀，割下一个耳朵来。等他最后发现，这一切都不过是血气之勇。结果后来那个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个人的门徒吗？一个使女啊，她也没有带着枪，也没有带着刀，就是一个使女，她在说什么呀？我不是，是不是？有人对她说，你不也是她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你说到最后那个人给他说的时候，彼得说，我听出你的口音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这时候历史怎么样，鸡呢就怎么着，就叫了。如果一次两次我们可以说这是属于人的软弱，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你只要三次否认耶稣，就代表着连彼得也完全的彻底的怎么样，把耶稣丢掉了。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被人抛弃的深度啊！耶稣在这个时候上没有，再也没有一个朋友能够帮助他了，所以他只有死掉了。在耶稣最需要的时候，我抛弃了他，我一背向他，我从来不认识他，我不想和他认同，我害怕因着信你跟受牵连，那个才是非常可怜的事情。其实这个不仅在耶稣被抓住的时候这样，其实在多少年的教会历史都是这样，你知道吗？在公元250年的时候，罗马的皇帝为了迫害教会，他下令在罗马帝国之内所有的人都必须给罗马的神献祭，必须给罗马的这个偶像献祭。那个时候北非的一个主教叫 Cyprian， 他都描述了当时基督徒的表现。你说吧，当罗马的皇帝一下令要求罗马整个帝国的所有的人都必须向这个罗马的假神献祭的时候，你知道那最积极的就是谁啊？就是基督徒。说那个这个北非的主教就描述啊，他说这些基督徒一起的跑到市场，他们要成为第一个给罗马的偶像献祭而宰杀牲畜的人。你知道吗？他们一起的跑向市场去，为了不要受牵连，我要只要宰杀了牲畜，哎，然后就是献祭，就平安无事了。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呢，当天到的时候又晚了，门已经关了，门也快关门了，庙里的门都说你明天再来吧。你知道吧？这些基督徒就恳切的祈求允许当天给那些罗马的假神献祭。我们想想，不仅说耶稣在被杀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人丢弃他，在教会的历史上一直是耶稣被人来抛弃，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背叛耶稣的人也是不计其数啊。你知道我们想到文化革命的时候，你知道吗？这时候真正的心里还有耶稣的人很少很少了，很少很少了。最近还遇到一个人，他说他的妈妈是从教会学校毕业的。你知道教会学校那个教学的质量可高啊，懂了吧？都是觉得哎呀，一教会学校，我进过教会学校，光荣，所以他的光荣。可是等到无神论的政权一当权了，他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荣耀的党员了，你懂了吧？真的。你知道李木生老弟兄都说了，说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多少的人流泪控诉啊，我们是被耶稣骗了，我只要流泪控诉，那么我就什么呀，就平安了。多少的人流泪控诉啊。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在舞台上有四种角色，每一个人都对耶稣的痛苦，给耶稣的痛苦增加了一个深度。犹太的宗教领袖，罗马的政治领袖，耶稣的同胞和他的门徒。到了十八章的结尾，耶稣就完全的被孤立起来了。你知道在下一章他更惨，他不仅被人抛弃，下一章还被谁抛弃了？被他的父亲抛弃了，被神抛弃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到了人生的最后，完全的被落井下石，留下他一个人独自和钉十字架的苦悲。你知道在人看来，耶稣他一生就是来服侍人，是不是？耶稣一件好事一件坏事也没有做过，他一生服侍人，结果落得怎么样？在人看来太惨了，是不是？你觉得是不是惨啊？你要想想耶稣这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啊？要按世界的标准，耶稣是个失败者呀，你觉得是不是啊？但是你要知道，耶稣的死乃是他的荣耀。你要去读圣经才知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你说神国的价值观给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的相反的，在人来看是苦难，其实在神那里就是祝福。在人那里看来是羞辱，在神那里就是荣耀，就是荣耀。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改变的思维。我们俩一般人，我们为成功祷告，我们祈求神让我们成功。很多人当成功的时候他就要去犯罪了，他的成功成为他的咒诅。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痛苦，可是其实在痛苦当中，一个人他的生命离神靠得越近，是不是啊？ 我们世人都是衡量人，我们看他的能力，看他的力量，我们绝对不是看一个人的软弱和贫困。我们人的思想，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完全全是零啊，不，神的想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人啊，我们活得达不到我们期望的标准，我们就感到失望。即使在教会里一样，我们是坏人按照，哎呀，我们的教会人数多少啊，奉献多少啊，啊，传道人怎么样啊，有没有建几个分堂啊，每年受洗多少人数啊，我们是会根据这个东西来衡量教会的成功。如果你拿着这个标准来衡量耶稣的话，怎么样？耶稣就是得零分的，是不是啊？我们看着耶稣是天国的君王，是荣耀的神。你知道他在天堂里，那些天使天君一直在每天就在那喝欢呼啊，敬拜啊。可是他却被人逮捕，受人嘲笑、羞辱、藐视，受人藐视。其实我们知道，即使在他被捕的时候，在他被人抓起来的时候，他依然掌管了一切，掌管了一切。这一切都是神早已经命定的。你知道，在约翰福音就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知道他现在要回到天父那里去，回到天父那里去。他知道他将要在荣耀与尊贵当中，要坐在父神的右边。父神的右边，耶稣把世人的价值观完全的颠倒过来了。通过耶稣的被捕，他的不公正的审判，不公正的审判，还有他被钉十字架，在人看来是绝对的不公平。但是神就是在这些当中在实行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目的都是通过软弱、贫穷和羞辱来实现的，不是靠着强横。一般我们没人愿意听这个。哥林多前书呢，第一章呢说犹太人是要看神迹，看你有没有能力，懂了吧？希腊人是求智慧，我看你有没有那个头脑聪明，而是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人看是愚拙，哪里神？你一个神，你怎么可以被人钉死十字架呢？是不是啊？这对外邦人来看，这是愚拙的。神他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如果他真的是神，他怎么会忍受人这样的羞辱，被人拒绝？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的路。耶稣的路就是一个谦卑顺服的路，谦卑顺服，一直顺服到什么地步啊？到死的地步。对了，这也是基督徒舍己服侍的路，也是我们服侍舍己服侍的路。我们服侍主，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会面临很大的试探，就是我抓着权力，我要求你们都按着我想的来做事。其实我在这里就扮演着神的角色，你知道吧？我要别人都听我的指挥，我觉得我是对的，所以我把我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每一个人。这个就是滥用权力，影响、操纵、控制别人，这就是罪。耶稣用那么大的能力，他没有操纵任何一个人，看到了吗？耶稣是全能的神，他没有用他一点的力量去操纵、去控制、去影响任何一个人。他被那些个软弱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说他就是一个人被蚂蚁咬死了。其实人这一巴掌就不是扇死多少蚂蚁，是不是？我们如果我们想控制别人，你知道吗？这种控制欲，魔鬼就是利用了控制把你吞掉。你知道神的国度是建立在耶稣的屈辱之上， 我们看看天国的君王耶稣是何等的谦卑啊！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像耶稣那样谦卑温柔的爱戴别人，服侍别人，不是要辖制别人，而是真正的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是让人得到益处。我们的服侍必须是这样的，你才是跟随耶稣。不要说哎呀，我这样的话教会能建立吗？不，根本不是这样。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都是单单的依靠神的灵。耶稣也是完全这样的，耶稣在世上做了3年多，只做了那么的好事，到后来所有的人都弃绝他了，那教会将来怎么成立呢？根本不是靠着能力的，没有任何人的能力，神的教会依然靠着神的灵能够怎么样建立起来。神的国不是靠着强权，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建立起来的。神的国度是靠着谦卑，靠着爱，靠着羞辱和痛苦建立起来的。你知道戴德生，你知道吧？一个人从英国本来过着豪华的生活，过着享受的生活，可是到了中国了，你忍受中国人多少的痛苦啊，你知道吧？多少的人都想，你知道吧？他是外国人，你知道吧？他常常就是在这个街道，那个时候没他住的地方，那就是在街道上，人家那个前边那个栅栏底下就晚上就睡觉，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那个大褂子里，然后就这么的是，是吧？等到他那的时候，多少的人都想冲破他的家，等到后来建立家了，都冲进他的家去把他杀死，你懂吧？可是他依然怎么样爱中国人，没有人懂得这些洋鬼子来干什么，懂了吧？就是靠着爱。你说有的时候真是那些个人，有的时候到义和团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都有枪啊，那些义和团义和团的人来的时候，他们本来可是用枪的，可是他们不能够使用这武器，你懂了吧？就任凭义和团的人把他们打死。你要说啊，你看耶稣这样的忍耐与世无争，他被人甚至被那些人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死像他这么窝囊死了不就完了吗？不是的，死亡不是终结，死亡是复活的前提，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你知道我们服侍的工作其实就是祷告的工作，祷告的工作，我们活出一种谦卑服侍神的服侍的生命，用神的话语去帮助别人，通过谦卑温柔啊，自我牺牲来达到神的目的。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急于求成，滥用神给我们的权利去伤害别人，没有用的。时间很快的。那再第二个是，耶稣的生命是个圣洁的生命，是一个牺牲的生命。你知道他在世的时候行了许多的神迹，让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走路，让死人能复活，是不是啊？到18节的结尾，他完全被藐视，被人弃绝。这是耶稣所走的路，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路。你觉得哎呀，我放弃了这么多钱，放弃了我的前途，做了这么大的牺牲，能尽力尽心的来扶持别人，可是到最后你完全的被人拒绝，你可能感觉到很神痛，最大的就是像哎呀，我怎么样不干了，懂了吧？很多人都这样的。你觉得你的服侍没人欣赏，你好像被人背叛，你好像被那些个人使用甚至滥用，最大面临的试探就是放弃。其实我们应当怎么样继续的坚持啊！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因为服侍主付出代价以后，他心里觉得苦毒，在这时候该怎么办？你要去啊！我给读一件圣经，就是希伯来书12章1至3节，他们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人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他说耶稣是吧，服侍那么多人，最后远离他。当我们啊面对别人背叛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耶稣在罪人的手里忍受了这样的顶撞，我们也应当让我们的眼睛来怎么样，来仰望耶稣。 不要把我们眼睛定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利益得失上，要来仰望耶稣。当每次仰望耶稣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会重新的得力，重新得力。时间到了，我不再继续讲了。好，我最就给你读一读这个以赛亚书53章，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岂以为他受责罚，被神极大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十节那里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稣受痛苦是神命定的旨意，让他为所有来跟随的人立下一个受苦的榜样。神这样做就是为了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中的人，就是为了我们的救恩。神做这一切都为什么？为了爱我们，爱我们，他把自己给了我们。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深深的感谢你。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这些拯救我们忍受了那么多的羞辱，在罪人手里忍受那么的痛苦。我们祈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疲倦灰心的时候，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让我们可以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困乏。奉耶稣的名祷告。